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酉年（公元409年）开始，到庚戌年（公元410年）结束，共两年。晋安皇帝义熙五年，己酉（公元409年）春季正月庚寅朔初一，南燕国主慕容超在朝会上召见群臣，感叹宫廷乐师不齐全，商议要抢掠晋人来补充歌舞伎人。领军将军韩延灼说，先帝因为旧都覆灭退守到三齐，陛下不抚恤士兵百姓，等待机会找北魏的麻烦，恢复先帝的基业，反而要侵犯掠夺南面的邻国来增加仇敌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慕容超说，我的主意已定，不跟你说了。辛卯初二，大赦天下。庚戌21日，任命刘毅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刘毅喜爱人才，重视士人，当时的知名人物没有不投奔他的，唯独扬州主簿吴郡人张绍不去。有人问他原因，张绍说，主公刘裕是当世的人中豪杰，何必多问。后秦国主姚兴派他的弟弟平北将军姚冲、征虏将军狄伯之等人率领四万骑兵攻打夏王赫连勃勃。姚冲到临北后密谋回军袭击长安，狄伯之不听从而停止，于是姚冲毒杀了狄伯之来灭口。后秦国主姚兴派使者册封乔纵为大都督、相国、蜀王，加授九锡，并可秉承皇帝旨意封官拜爵，全部按照王者的礼仪。二月，南燕将领慕容兴宗、胡骨提、公孙归等人率领骑兵侵犯粟裕，攻下城池，大肆掳掠之后离开，挑选了男女2500人交给太岳署教习歌舞。公孙归是公孙武楼的哥哥。这时公孙武楼任侍中、尚书、兼领左卫将军，总揽朝政，宗族亲戚都身居显要职位，王宫内外没有不害怕他的。南燕国主慕容超评论粟裕的战功，封赏胡骨提等人并为郡公、县公。桂林王慕容镇劝谏说，这几个人劳苦百姓，损耗军队，为国家结下仇怨，有什么功劳值得封赏？慕容超大怒，不回答。尚书都令史王衍谄媚奉承公孙武楼，连续多年多次升迁，官至左丞。国中百姓据此编了民谣说，要想封侯就去侍奉公孙武楼。慕容超又派公孙归等人侵犯济南，俘虏男女1000多人离开。从彭城以南，百姓都修筑堡垒聚众自保。朝廷下诏命滨州刺史刘道廉镇守淮阴来防备他们。起伏赤盘道上归觐见后秦太原公姚毅，彭熙念趁他后方空虚攻打他。起伏赤盘听说后大怒，没有禀告姚毅就回去了，攻击彭熙念，打败了他，于是包围了福海。起伏前归跟随后秦国主姚兴前往平凉。起伏赤盘攻克福海，派人告诉起伏前归，起伏前归逃回汶川。冯异人刘觉聚集了数千人，占据万年造反。后秦太子姚弘派镇军将军彭白狼率领东宫禁卫军讨伐他，斩杀了刘觉，赦免了他的余党。将领们请求写捷报，上表夸大斩首数量。姚弘不允许，说主上把后方事务托付给我，我不能遏制消灭贼寇，应当自责请罪，怎么还敢骄傲虚夸来为自己表功呢？后秦国主姚兴从平凉前往朝那，听说了姚冲的阴谋，赐姚冲自杀。三月，刘裕上奏章请求讨伐南燕，朝廷商议都认为不可行，只有左仆射孟昶、车骑司马谢玉、参军臧熙认为一定能够攻克，鼓励刘裕出发。刘裕任命孟昶兼理中军留守府事务。谢玉是谢安的哥哥的孙子。当初前秦服侍失败的时候，王猛的孙子王镇恶前来投奔，被任命为临礼县令。王镇恶不擅长骑马，射箭力量很弱，但有谋略，善于决断，喜欢议论军国大事。有人把王镇恶推荐给刘裕，刘裕与他谈话，很喜欢他，于是留他在府中过夜。第二天早晨，刘裕对部署说，我听说将门出将，王镇恶确实如此，随即任命他为中军参军。衡山崩塌。夏季四月，起伏前归前往福海，留下世子起伏赤盘镇守，收集部众得到20000人，将都城迁至杜监山。雷电击中北魏天安殿的东厢房，北魏国主拓跋圭非常厌恶，命令左校用冲车撞击东西厢房， 都撞毁了。当初拓跋圭服食寒食散，时间久了药性发作，性情变得急躁烦乱，愤怒无常，到这时更加严重。再加上灾异多次出现，占卜的人多说将有紧急事变在亲近的人中发生。拓跋圭忧愁烦闷不安，有时几天不吃饭，有时通宵不睡，追忆评判自己一生的成败得失，自言自语不停。他怀疑群臣和左右侍从都不可信任，每当百官上奏事情来到面前，他就追记臣子以前的过失，随即杀掉他们。其余的人有时脸色变化，有时呼吸不匀，有时走路脚步不稳，有时言辞出现差错，他都认为是心中藏着恶意，在外表显露出来，往往亲手打死他们，死的人都陈列在天安殿前。朝廷上下人人自危，百官只求苟免于祸，没有人敢互相监督管理。盗贼公然横行，里巷之间人烟稀少。拓跋圭也知道这种情况，说我故意放任他们这样，等过了灾年再重新清理整治。这时群臣畏惧获罪，多数不敢亲近他，只有著作郎崔浩恭敬勤勉不懈怠，有时整天不回家。崔浩是吏部尚书崔洪的儿子，崔洪不曾违抗旨意，也不谄媚阿谀，所以崔洪父子唯独没有被斥责。夏王赫连勃勃率领20000骑兵攻打后秦，抢掠了平凉的各种胡人7000多户，进军屯驻在伊利川。几次11日刘裕从建康出发，率领水军从淮河进入泗水。五月到达下邳，留下舰船辎重步兵前进到琅琊，所经过的地方都修筑城池，留下兵力防守。有人对刘裕说，蓝烟人如果堵塞大县山的险要，或者坚壁清野，我们大军深入，不仅没有功劳，恐怕还不能自己回去，怎么办？刘裕说，我已经考虑成熟了。鲜卑人贪婪，不懂得长远计谋，进攻时贪图虏获，退却时又吝惜禾苗，认为我们孤军深入不能持久，不过会进据临渠，退守广固，一定不能据守险要清野，我敢向各位保证。南燕国主慕容超听说有禁军前来，召集群臣会议。征虏将军公孙武楼说，吴地的士兵轻锐果敢，力在速战，不能与他们争锋，应该占据大县山，使他们不能进入，拖延十日，挫伤他们的锐气，然后慢慢挑选2000精锐骑兵，沿着海边向南断绝他们的粮道。另外命令段辉率领兖州的部队沿山东下，前后夹击，这是上策。分别命令各地守军依靠险要自行固守，计算他们的物资储备之外，其余全部焚烧割掉装甲，使敌人没有可以凭借的物资，他们孤军在外没有粮食，求战不得，10天半月之内可以坐待他们受困，这是中策。放敌人进入大县，然后出城迎战，这是下策。慕容超说，现在岁星正在齐地，以天道推算，不用作战就能取胜。主客形势不同，以人事来说，他们远道而来，疲惫不堪，势必不能持久。我们具有五州之地，拥有富庶的百姓，铁骑万群，麦禾遍布原野，为什么要割掉禾苗，迁徙百姓，先自己削弱自己呢？不如放他们进入大县，用精锐骑兵践踏他们，还怕不能取胜？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苦苦劝谏，不听从，退下来对公孙武楼说，如果一定要这样，亡国没有几天了。太尉桂林王慕容镇说，陛下如果一定认为骑兵利于在平地作战，应该出大县迎战，战而不胜，还可以退守，不应该放敌人进县，自己放弃险要坚固的地形。慕容超不听从。慕容镇出来后对韩延灼说，主上既不能迎战退敌，又不肯迁徙百姓清野，引敌人进入腹地，坐待被围攻，很像刘璋了。今年国家灭亡，我一定为此而死。你这位中原人士，又将要成为纹身的人了。慕容超听说后大怒，把慕容镇逮捕下狱。于是撤除了莒城、梁父的戍守，修筑城墙，挑选兵马，等待进军。刘裕通过大县山，南燕军队没有出战。刘裕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。左右说，您没有见到敌人就先高兴，为什么？刘裕说，军队已经通过险要，士兵有必死的决心，余粮留在田里，我们没有缺粮的忧虑，敌人已经落入我的掌中了。六月己巳12日，刘裕到达东莞。慕容超先派公孙武楼、 贺赖卢及左将军段辉等人率领步兵骑兵50,000人屯驻临渠，听说晋军进入大县，亲自率领步兵骑兵40,000人前往，派公孙五楼率领骑兵进据聚灭水。前锋孟龙福与公孙五楼交战，打败了他，公孙五楼退走。刘裕用4,000辆战车作为左右两翼，双车并排缓缓前进，与南燕军队在临渠南面交战。太阳偏西时，胜负还未决定。参军胡帆对刘裕说，南燕卿全部兵力出战，临渠城中留守的一定很少，我愿意用骑兵从小路夺取临渠城，这是韩信攻破赵国的办法。刘裕派胡帆及资义参军谭韶、建威将军河内相弥秘密出兵到南燕军队后面攻打临渠，声称清兵从海盗来了，向弥披甲率先登城，于是攻克了临渠。慕容超大惊，单人匹马跑到城南投奔段辉。刘裕于是乘机发兵奋力攻击，南燕军队大败，斩杀段辉等大将10多人，慕容超逃回广固，缴获了他的玉玺、辇车及豹尾。刘裕乘胜追击到广固、丙子19日攻克了外城，慕容超收拢部众退入内城防守。刘裕修筑长围围困他们，围高3丈，挖了3道壕沟。安抚接纳投降归附的人，选拔贤能俊杰，华人和夷人都很高兴。于是利用齐地的粮食储备，全部停止从江淮漕运粮草。慕容超派尚书郎张刚向后勤请求救兵，赦免桂林王慕容振，任命他为录尚书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引荐向他道歉，并询问计策。慕容振说，百姓的心系于君主一人，现在陛下亲自统帅6军，却奔败而回，群臣离心，市民丧气，听说后勤自己内部有祸患，恐怕顾不上分兵救我们，逃散的士兵回来的还有几万人，应该拿出全部金帛来引诱他们，再决一战，如果上天帮助我们，一定能打败敌人，如果不这样，死了也是壮烈的，比闭门等死不是还要好一些吗？司徒乐浪王慕容会说，不对，晋军乘胜而来，气势百倍，我们用败军之兵抵挡他们，不是太难了吗？后勤虽然与赫连勃勃相持，但不足以成为祸患，况且他们与我们分别占据中原，行事如唇齿相依，怎么会不来救我们？只是不派大臣去救不能得到重兵，尚书令韩范被南燕和后勤所推重，应该派他去求救。慕容超听从了。秋季7月，加授刘裕北清，即2州刺史。南燕尚书略阳人元尊及弟弟京兆太守元苗跳城来投降，刘裕任命他们为行参军。元尊、元苗都是慕容超所信任的心腹。有人对刘裕说，张刚有巧妙的构思，如果得到张刚让他制造攻城器械，广固一定能攻下。恰巧张刚从长安回来，泰山太守申轩抓住了他，送到刘裕那里。刘裕把张刚放在楼车上，让他环绕城墙呼喊，刘伯伯大破后勤军队，没有兵来救援了。城中的士兵没有不变色的。江南每次派兵或派使者到达广固，刘裕总是秘密派兵在夜里迎接他们。第二天，张旗鸣鼓而来，北方的百姓拿着武器，背着粮食归附刘裕的，每天有上千人。围城更加紧急，张华、丰凯都被刘裕抓获。慕容超请求割让大县山以南的地区作为藩臣，刘裕不答应。后秦国主姚兴派使者对刘裕说，慕容是与我们相邻友好，现在你们晋国攻打他们很急，秦国已经派遣10万铁骑屯驻在洛阳，如果晋军不回去，我们就长驱直入。刘裕叫来后秦使者对他说，告诉你们姚兴，我攻克南燕之后休兵3年，就要夺取关中、洛阳，现在你们自己送上门来，就快点来吧。刘牧之听说有后秦使者，骑马快跑来见刘裕，但后秦使者已经走了。刘裕把说的话告诉刘牧之，刘牧之责备他说，平常日子大小事一定让我参与谋划，这件事应该好好考虑，为什么这样匆忙回答他？这话不足以吓唬敌人，反而足以激怒他。如果广固没有攻下，后勤的枪寇突然到来，不知道您怎么对付？刘裕笑着说，这是用兵的技巧，不是你所能理解的，所以没有告诉你。用兵贵在神速，他们如果真能赶来救援，一定害怕我知道，岂能先派使者来预先说这话？这是自己夸大其词罢了。晋军不出兵已经很久了， 后秦看见我们攻打齐国，才将开始内聚，自己保全还来不及，怎么能救别人呢？启服前规，重新即秦王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更始，公卿以下都恢复原来的职位。慕容氏家族在魏国的100多家密谋逃走，北魏国主拓跋圭把他们全部杀了。当初北魏太尉慕崇与魏王拓跋仪埋伏甲兵，密谋杀害北魏国主拓跋圭，没有成功。拓跋圭爱惜慕崇、拓跋仪的功劳，隐瞒而不追究。等到拓跋圭有病，杀了很多大臣，拓跋仪自己一句而出逃，被追赶抓获。八月，赐拓跋仪自杀，丰荣到刘裕那里投降。九月，加授刘裕太尉，刘裕坚决推辞。后秦国主姚兴亲自率军攻打夏王赫连勃勃，到达二城，派安远将军姚祥等人分别督管租运。赫连勃勃城虚突然到达，姚兴害怕，想轻装骑马去投奔姚祥等人。右仆射韦华说，如果陛下的车驾一动，众人心中惊骇恐惧，一定不战自溃，姚祥的军营也未必能到达。姚兴与赫连勃勃交战，后秦军队大败，将军姚余生被赫连勃勃擒获，左将军姚文宗等人奋力作战，赫连勃勃才退去，姚兴返回长安。赫连勃勃又攻打后秦的赤旗堡、黄石固、我罗城，全部攻克，将7000多家迁到大城，任命他的丞相右弟代监幽州牧来镇守。当初姚兴派卫将军姚强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跟随韩范到洛阳与姚绍会合，合并兵力以救援南燕，等到被赫连勃勃击败后，又追击姚强的军队返回长安。韩范叹息说，上天要灭亡南燕了。南燕尚书张俊从长安返回，投降了刘裕，趁机劝刘裕说，南燕人所倚仗的是认为韩范一定能请来秦国的军队，现在如果抓到韩范并让他示众，南燕必定投降。刘裕于是上表举荐韩范担任散骑常侍，并写信招降他。长水校尉王仆劝韩范逃奔秦国，韩范说，刘裕出身平民，消灭桓玄，复兴晋室，如今起兵讨伐南燕，所向披靡，这大概是上天授予他的使命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南燕灭亡后，秦国就是下一个了，我不能再次受辱，于是投降了刘裕。刘裕带着韩范绕城巡行，城中的人心离散沮丧，有人劝南燕主慕容超诛杀韩范的家族，慕容超认为韩范的弟弟韩延灼忠诚无二心，于是赦免了韩范全家。冬季十月，段宏从北魏投奔刘裕，张刚为刘裕制造工程器具，全都精巧新奇，慕容超大怒，把张刚的母亲悬挂在城墙上，将他肢解而死。西秦王启服前规册立夫人边氏为王后，世子启服赤盘为太子，仍然任命启服赤盘为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任命乌影破光为河州刺史，镇守扶罕，任命南安人交易为太子太师，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。启服前规说，焦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儒士，更是辅佐君王的人才，对启服赤盘说，你侍奉他应当像侍奉我一样。启服赤盘在焦仪的床下跪拜，焦仪的儿子焦华非常孝顺，启服前规想将女儿嫁给他，焦华推辞说，凡是娶妻的人是想与他共同侍奉双亲，如今以王姬的尊贵身份下嫁给我这样贫寒的人，实在不是合适的配偶，我害怕他在操持家务方面有所欠缺，这不是我所希望的。启服前规说，你所做的是古人所做的事，我的女儿不足以强迫你，于是任命焦华为尚书明部郎。北燕王慕容云自认为没有功德，却身居高位，内心怀着忧惧，经常豢养壮士作为心腹爪牙，宠臣黎班、陶仁专门掌管禁卫，赏赐数以巨万计，衣食起居都和他们相同，而黎班、陶仁的欲望没有满足，仍然心怀怨恨。戊辰日，慕容云来到东堂，黎班、陶仁怀揣利剑，手持纸张进入，声称有事情启奏。黎班抽出剑来攻击慕容云，慕容云用击案抵挡，陶仁从旁边攻击慕容云，将他杀死。冯拔登上红光门观察事变，帐下都张泰、李桑对冯拔说，这两个小子能有什么作为，请让我们为您斩杀他们。于是奋力持剑而下，李桑在西门斩杀黎班，张泰在庭院中杀死陶仁。众人推举冯拔为主，冯拔 将位置让给弟弟范阳公冯素福，冯素福不同意。冯拔于是在昌黎即天王位，实行大赦，下诏说陈氏取代姜氏，不改变齐国的国号，应该立即将国号定为燕，改年号为太平，追谥慕容云为会议皇帝。冯拔尊奉母亲张氏为太后，册立妻子孙氏为王后，儿子冯永为太子，任命范阳公冯素福为车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孙护为尚书令，张兴为左仆射，吉郡公冯弘为右仆射，广川公万尼为幽，平二州牧，上谷公汝臣为并，清二州牧。冯素福年轻时豪爽侠义，放荡不羁，曾经向尚书左丞韩晔求婚，韩晔拒绝了他。等到担任宰相后，对待韩晔更加优厚。他喜好提拔出身名门的人，谦逊恭敬，节俭朴素，以身作则，百官都畏惧他，评论的人赞美他有宰相的气度。魏主拓跋圭准备立齐王拓跋嗣为太子。北魏的惯例，凡是立继承人总是先杀死他的母亲，于是赐死拓跋嗣的母亲刘贵人。拓跋圭召见拓跋嗣，告诉他说汉武帝杀死钩弋夫人是为了防止母后干预朝政，外戚作乱，你应当继承大统，我所以效法古人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打算。拓跋嗣生性孝顺，悲哀哭泣不能自已，拓跋圭对他发怒。拓跋嗣回到住处，日夜嚎哭，拓跋圭知道后又召见他。身边的人说皇上非常愤怒，进去将有不测，不如暂且躲避一下，等皇上怒气消解再进去。拓跋嗣于是逃到外面藏匿起来，只有帐下带人车路头、京兆人王洛两人跟随他。当初拓跋圭到贺兰部，看到县名贺太后的妹妹容貌美丽，对贺太后说请求纳她为妾。贺太后说不行，她过分美丽一定会有不好之处，况且她也有丈夫，不能强夺。拓跋圭秘密派人杀死她的丈夫，而纳她为妾，生下清河王拓跋绍。拓跋绍凶狠无赖，喜欢轻浮的游荡街巷，抢劫掠夺行人作为乐事。拓跋圭对他发怒，曾经把他倒悬在井中，快要死了才把他拉出来。齐王拓跋嗣多次教诲责备他，拓跋绍因此与拓跋嗣关系不和。戊辰日，拓跋圭谴责贺夫人，将他囚禁起来，准备杀死他。正好天色已晚，没有处决。贺夫人秘密派人告诉拓跋绍说你怎样才能救我。身边的人因为拓跋圭残忍，人人畏惧。拓跋绍16岁，夜里与帐下人和宦官工人共十几个人通谋，翻墙进入宫中，到达天安殿。身边的人呼喊说贼人来了。拓跋圭惊慌起身寻找弓刀，没有找到，于是被杀死。几次日宫门到中午还没有打开。拓跋绍假传诏令，在端门前召集百官，面朝北方站立。拓跋绍从门缝中对百官说我有叔父也有兄长，公卿们想跟从谁？众人惊愕失色，没有人回答。过了很久，南平公长孙嵩说跟从大王。大家才知道皇帝已经去世，但不清楚其中缘故，没有人敢出声，只有阴平公拓跋烈大哭着离去。拓跋烈是拓跋仪的弟弟。于是朝野人心惶惶，人人怀有意志。肥如侯贺户在安阳城北点燃烽火，贺兰部的人都赶来，其余各部也各自聚集。拓跋绍听说人心不安，大量拿出布帛赏赐给王以下的人，只有崔弘不接受。齐王拓跋嗣听说事变，于是从外面返回，白天隐藏在山中，夜里住宿在王洛家中。王洛的邻居李道暗中供给拓跋嗣饮食，民间颇有人知道此事，高兴地互相转告。拓跋绍听说后逮捕李道，将他斩杀。拓跋绍招募人寻找拓跋嗣，想杀死他。猎狼叔孙俊与宗室远之拓跋魔魂自称知道拓跋嗣所在，拓跋绍派帐下两人和他们同去。叔孙俊、拓跋魔魂得以出来，立即抓住帐下人送到拓跋嗣那里，将他们斩杀。叔孙俊是叔孙健的儿子。王洛为拓跋嗣往来平城，向大臣通报消息，夜里报告安远将军安统等人。大家听说后一致响应，争相出来迎接。拓跋嗣到达城西，卫士抓住拓跋绍送来。拓跋嗣杀死拓跋绍和他的母亲贺氏，并诛杀拓跋绍帐下及宦官工人作为内应的十几个人。那些首先攻击皇帝的人 群臣将他们割肉吃掉。壬申日，拓跋嗣即皇帝位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永兴，追尊刘贵人为宣穆皇后。公卿中先前被罢免回家不参与朝政的，全部召回任用。下诏长孙嵩与北新侯安同、山阳侯西京、白马侯崔洪、元成侯拓跋趋等八人坐在纸车门右侧，共同处理朝政。当时人称他们为八公。拓跋趋是拓跋魔魂的父亲。拓跋嗣因为尚书燕凤曾侍奉石义坚，让他与都座大官封邑等人入宫侍奉讲论，出宫商议政事，任命王洛儿、车路头为散骑常侍，叔孙俊为卫将军，拓跋魔魂为尚书，都赐爵郡公、县公。拓跋嗣问旧臣中谁是被先帝所亲信的人，王洛儿说是李先。拓跋嗣召见李先问道，你凭何种才能、何种功劳被先帝所知遇？回答说，臣没有才能、没有功劳，只是凭借忠诚正直被先帝所知遇罢了。下诏任命李先为安东将军，常住在宫内，以备顾问。朱提王拓跋岳是拓跋乾的儿子，有罪，自己猜疑恐惧。闰十一月丁亥日，拓跋岳怀揣匕首入宫侍奉，将要作乱。叔孙俊察觉他举止有异，伸手拉住他，搜索怀中，得到匕首，于是杀死他。十二月乙巳日，太白星侵犯虚宿，微秀。南燕灵台令张光劝南燕主慕容超出将，慕容超亲手杀死他。柔然侵犯北魏。安皇帝更义熙六年，庚戌年，公元410年。春季正月甲寅朔日，南燕主慕容超登上天门，在城上朝见群臣。乙卯日，慕容超与宠姬魏夫人登上城墙，看见禁军声势浩大，握着手相对哭泣。韩延灼进谏说，陛下遭遇困厄的命运，正应当努力自强，以壮士民的志气，却反而像儿女一样哭泣吗？慕容超擦干眼泪，向他道歉。尚书令董显劝慕容超投降，慕容超发怒，将他囚禁起来。魏长孙嵩率兵讨伐柔然。魏主拓跋嗣因为郡县的豪强大族多成为百姓的祸患，全部以优待的诏书征召他们。百姓留恋乡土，不愿内迁，地方官逼迫他们迁移，于是无赖少年逃亡相聚，到处盗贼群起。拓跋嗣召见八公商议说，我想为民除害，而地方官不能安抚，使他们纷乱。如今犯法的人既然很多，不能全部诛杀，我想实行大赦来安定他们，怎么样？元成侯拓跋趋说，百姓逃亡做盗贼，不治罪而赦免他们，这是在上的人反而向在下的人求取，不如诛杀首恶，赦免其余党羽。崔洪说，圣王统治百姓，致力于安定他们而已，不和他们较量胜负。大赦虽然不是正途，但可以权宜实行。拓跋趋想先诛杀后赦免，关键是两者都不能去掉，何如一次赦免就能安定呢？大赦后若不听从，再诛杀也不晚。拓跋嗣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二月癸未朔日，派将军于立低率领骑兵一万人讨伐不听从命令的人，所到之处都被平定。南燕贺赖卢、公孙武楼挖掘地道出击进兵，不能击退他们。城池长期关闭，城中男女患脚并瘦弱的人超过半数，出城投降的人接连不断。慕容超乘车登城，尚书乐寿劝慕容超说，如今上天帮助盗贼肆虐，战士疲惫憔悴，独自坚守穷困的城池，外援绝望，天时人事也可以知道了。如果隶属有终结，尧舜尚且退位，陛下难道能不思考变通的计策吗？慕容超叹息说，心肺是命运啊，我宁愿持剑战死，也不能闲避投降。丁亥日，刘裕率全部军队攻城。有人说，今天是往王日，不利于行军。刘裕说，我去他王，有什么不利？从四面紧急进攻。乐寿打开城门，让禁军进入。慕容超与左右数十人越过城墙突围出走，被迫击抓获。刘裕数落他不投降的罪行，慕容超神色自若，一言不发，只把母亲托付给刘敬轩而已。刘裕对广固九宫不下感到愤怒，想全部坑杀城中的人，将妻女赏给将士。韩范劝谏说，进士南迁，中原局势混乱，世人百姓没有依靠，强大就依附他们，既然成为君臣，就必须为他们尽力。他们都是衣冠旧族，先帝的遗民，如今 王师吊民伐罪，却将他们全部坑杀，让他们到哪里去呢？我私下恐怕西北的人不再有来归顺的希望了。刘裕改变脸色向他道歉，但仍然斩杀王公以下3000人，没收家口10000多人，夷平城墙，将慕容超送到建康，斩杀了他。陈司马光说，晋自从渡江以来声威不扬，戎狄横冲直撞，像老虎一样吞噬中原。刘裕开始率领王师平定东夏，不在此时表彰礼遇贤俊，安抚疲惫的人民，宣扬和乐平易的风气，清除残暴污秽的政令，使世人归向，移民企盼，却反而肆意进行屠杀来快意恩仇。考察他的所作所为，连苻坚、姚苌都不如，他不能扫平四海，成就伟大事业，难道不是虽然有智勇却没有仁义所造成的吗？当初徐道父听说刘裕北伐，劝卢循乘虚袭击建康，卢循不听从。徐道父亲自到番禺劝卢循说，我们本来住在岭外，难道道理在于到此为止，传给子孙吗？正是因为刘裕难以与之对敌的缘故。如今刘裕驻兵坚固的城下，没有返回的日期，我凭借这些思归的死士袭击何无忌，刘毅之流易如反掌。不成此机会，而苟且求得一时的安宁，朝廷常把您视为心腹之患。如果刘裕平定南齐之后休整1年多，用诏书征召您，刘裕自己率军驻扎豫章，派众将率领精锐部队过岭，即使凭借将军的神武，恐怕也一定不能抵挡。今日的时机万万不可失去。如果先攻克建康，倾覆他的根基，刘裕即使南返也无能为力了。您如果不同意，我便率领使新的部队直取浔阳。卢循很不愿意这样做，但无法改变他的计策，于是听从了他。当初徐道父派人在南康山砍伐造船的木材，到始兴低价卖出，居民争相购买，船材大量堆积，而人们不怀疑，到这时全部拿来装造船只，10天就办成了。卢循从始兴侵犯长沙，徐道父侵犯南康、庐陵、豫章，各郡守相都弃城逃跑，徐道父顺流而下，船只器械非常盛大。当时攻克南燕的消息还未传到，朝廷紧急征召刘裕。刘裕正商议留下镇守下邳、经营司州、雍州，恰巧接到诏书，于是任命韩范为都督8郡军事，燕郡太守，丰荣为渤海太守，谭韶为琅琊太守，戊申日率兵返回。谭韶是谭芝的哥哥。过了很久，刘牧之声称韩范、丰荣谋反，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安城中肃公何无忌从浔阳率兵抵抗卢循，长史邓虔之劝谏说，国家的安危就在此一举。听说卢循兵舰极多，占据上游之势，应当挖开南唐堤坝，坚守2座城池来等待他们，他们必定不敢丢下我们远行。我们先积蓄力量，休养锐气，等他们疲惫衰弱，然后再攻击他们，这是万全之策。现在要在一战之中决定成败，万一失利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参军殷产说，卢循所率领的部队都是三吴地区的惯匪，身经百战，还有始兴西子兵，拳脚敏捷，善于搏斗，不容易轻视。将军应当留在豫章屯守，征召所属各县的兵力，等兵力集中后再交战，也不算晚。如果率领这些部队轻率前进，恐怕一定会后悔。何无忌没有听从。3月壬申日，何无忌与徐道父在豫章相遇，贼军命令几百名强弩手登上西岸小山拦射他们。恰逢西风非常急骤，把何无忌乘坐的小船吹向东岸，贼军凭借风势用大船逼近他们，何无忌的部众于是奔逃溃散。何无忌厉声说道，把我的苏武节拿来。符节拿来后，他手持符节督战，贼军像云一样聚集，何无忌面色言语毫无屈服，手握符节而死。于是朝廷内外震动惊骇，朝中商议想要护送皇帝剩余向北投奔刘裕。不久知道贼军还没到，才停止。西秦王起伏前归，进攻后秦金城郡，攻下了他。夏王赫连勃勃派尚书朝金纂进攻平凉，后秦王姚兴救援平凉，攻击朝金纂，杀了他。赫连勃勃又派兄长的儿子左将军罗提进攻并攻克定阳，坑杀将士4000多人。后秦将领曹赤、曹云、王四佛等各自率领几千人逃到内地迁徙，姚兴把他们安置在黄山和陈仓。 赫连勃勃亲饶陇右，攻破白牙堡，于是直奔清水。略阳太守姚寿都弃城逃走，赫连勃勃迁徙当地百姓16000户到大城。姚兴从安定追击他们，追到寿渠川，没追上就回去了。起初南梁王突发怒弹派左将军枯木等人讨伐沮渠蒙逊，掠夺临松1000多户后返回。沮渠蒙逊讨伐南梁，到达咸美，迁徙几千户后离开。南梁太尉巨言又讨伐沮渠蒙逊，大败而归。这个月突发怒檀亲自率领50000骑兵讨伐沮渠蒙逊，在琼泉交战，突发怒檀大败，独自骑马逃回。沮渠蒙逊乘胜进军围攻孤臧，孤臧人鉴于王忠被杀的教训，都惊慌溃散，彝族和汉族10000多户投降了沮渠蒙逊。突发怒檀恐惧，派司隶校尉晋归和儿子突发陀到沮渠蒙逊那里做人质，请求和解。沮渠蒙逊答应了。晋归到达胡坑逃了回来，突发陀被追兵抓住，沮渠蒙逊迁徙当地部众8000多户后离开。右卫将军折绝旗镇占据石驴山叛乱，突发怒檀畏惧沮渠蒙逊的逼迫，又担心岭南被折绝旗镇占据，于是迁都到乐都，留大司农成功绪守卫孤臧。突发怒檀刚出城，魏安人侯慎等人关闭城门作乱，聚集3000多家占据南城，推举焦朗为大都督、龙骧大将军，侯慎自称凉州刺史，投降了沮渠蒙逊。刘裕到达下邳，用船装载辎重，自己率领精锐步兵返回。到达山阳，听说何无忌战败而死，担心京城失守，卷起铠甲日夜兼程，与几十人到达淮河岸边，向行人打听朝廷的消息。行人说贼军还没到，刘公如果回来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。刘裕大喜，将要渡江时风势很急，众人都认为困难。刘裕说，如果上天有意帮助国家，风自然会停息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帆船淹死又有什么害处。立即命令登船，船一移动风就停了。过江后到达京口，众人才大为安心。夏季4月癸未日，刘裕到达建康。因为江州覆没，上表送还官印，皇帝下诏不许。青州刺史诸葛长明、兖州刺史刘藩、滨州刺史刘道连各自率兵进入建康保卫。刘藩是兖州刺史刘毅的堂弟。刘毅听说卢循入侵，将要率兵抵抗，但疾病发作，病愈后将要出发。刘毅写信给刘毅说，我以前经常讨伐妖贼，知道他们的变化，贼军心境得到坚立，锋芒不可轻视，现在修船将要完毕，我当与弟弟一同行动。平定之日，上游的职务都委托给你。又派刘藩前去传达告诫，阻止他。刘毅发怒，对刘藩说，以前凭一时之功推举他罢了，你便以为我真的不如刘裕吗？把信扔在地上，率领水军20000从姑熟出发。卢循刚开始入侵时，派徐道覆进攻浔阳，卢循亲自率领攻打湘中诸郡。荆州刺史刘道归派军迎战，在长沙战败。卢循进军到达巴陵，将要进攻江陵。徐道覆听说刘毅将要到达，派使者快马报告卢循说，刘毅的军队非常强盛，成败之事就在此一举，应该合力摧毁他。如果这次获胜，江陵不值得担忧。卢循当天从巴陵出发，与徐道覆合兵顺流而下。5月5日，刘毅与卢循在桑洛州交战，刘毅大败，丢弃船只，带着几百人步行逃跑，其余部众都被卢循俘虏，丢弃的辎重堆积如山。起初卢循到达浔阳，听说刘裕已经回来，还不相信。打败刘毅后才得到确实消息，与他的同党互相看着大惊失色。卢循想要退回浔阳，攻取江陵，占据二州来抵抗朝廷。徐道覆认为应该乘胜直接前进，坚持争论。卢循犹豫了好几天才听从。即位日大赦天下。刘裕招募人为兵，赏赐与京口起义时的待遇相同，征发百姓，修筑石头城。议论的人认为应该分兵把守各渡口要地。刘裕说，贼军人多，我们人少，如果分兵驻守，就会让贼军知道我们的虚实，况且一处失利就会挫伤三军士气，现在把军队聚集在石头，根据情况应对，既让他们无法猜测我军人数， 又使兵力不分散。如果后续部队逐渐集结，再慢慢考虑罢了。朝廷听说刘毅战败，人心恐惧。当时北伐军队刚回来，将士大多患病负伤，健康的战士不满几千人。卢循攻克二镇后，战士有十多万，船只车辆绵延百里不绝，楼船高达12丈，败退回来的人争相报告他们的强盛。孟昶、诸葛长明想要护送皇帝乘舆过江，刘毅不听。起初何无忌、刘毅向南征讨时，孟昶预测他们必定失败，后来果然如此。到这时他又说刘毅必定不能抵抗卢循，众人很相信他的话。只有龙骧将军东海人余秋敬在朝廷上当面驳斥孟昶等人，认为不是这样。中兵参军王仲德对刘毅说，明公您命仕作辅，兴建大功，威震天下，妖贼乘虚入侵，他们听说您凯旋回来，自然会奔逃溃散。如果先自行逃跑，那就和普通百姓一样，普通百姓发号施令，怎么能威服众人？这个计谋如果实行，请允许我从此告辞。刘毅非常高兴。孟昶坚决请求不止。刘毅说，现在重要藩镇在外倾覆，强敌在内逼近，人心危惧，没有固定意志。如果一旦迁都，就会土崩瓦解，江北难道就能到达吗？即使能够到达，也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。现在兵士虽然少，自足以一战。如果能够成功，那么君臣同享福运。如果厄运必定到来，我应当横尸宗庙门口，实现我向来以身许国的志向，不能逃窜躲藏在荒野草丛中苟且求生。我的主意已定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孟昶怨恨他的意见不被采纳，而且认为必定失败，于是请求一死。刘毅发怒说，你姑且再打一仗，死又有什么晚的？孟昶知道刘毅最终不会采用他的话，于是呈上奏表自己陈述说，臣刘毅北征，众人都不赞同，只有臣赞同刘毅的计策，致使强贼乘机而入，国家危急，这是臣的罪过，仅此引咎，向天下谢罪。奏表封好后，服毒而死。乙丑日，卢循到达淮口，京师内外戒严。琅琊王司马德文都督攻城诸军事，驻扎在中堂殿，刘毅驻扎在石头，各位将领各有驻守。刘毅的儿子刘义隆才4岁，刘毅派资义参军刘粹辅佐他，镇守京口。刘粹是刘毅的同族弟弟。刘毅看到百姓靠近水边观望贼军，感到奇怪，以此询问参军张绍。张绍说，如果陛下没有回来，百姓逃奔还来不及，哪里还能观望？现在应该不再恐惧了。贼军如果在新亭直接进兵，他们的锋芒不可阻挡，应当暂且回避，胜负之事还不可估量。如果他们回船停泊在西岸，这就被擒了。徐道父请求从新亭到白石烧掉船只登陆而上，分几路攻打刘豫。卢循想要用万全之策，对徐道父说，大军还没到，孟昶就望风自杀。以大事来说，自当按天数之内崩溃混乱。现在要在一天之内决出胜负，贪图侥幸求利，既不是必胜之道，而且杀伤士卒，不如按兵不动等待他们。徐道父因为卢循多疑少决断，于是叹息说，我终将被卢公所误，事情必定不能成功。如果我能够为英雄效力，天下不难平定。刘豫登上石头城观望卢循的军队，起初看到他们向新亭前进，回头看看左右，大惊失色。不久贼军回船停泊在蔡州，于是高兴起来。这时各路军队逐渐集结，刘豫担心卢循侵犯袭击，采用余秋敬的计策，砍伐树木，在石头城和淮口设置栅栏，修整月城，修筑扎圃、药园、廷尉3座堡垒，都派兵把守。刘毅经过蛮晋地区，仅能逃脱，随从饥饿疲惫，7/10都死了。丙寅日到达建康，等待治罪。刘毅安慰勉励他，让他掌管中外留守事务。刘毅请求自我贬降，皇帝下诏降为后将军。北魏长孙嵩到达漠北后返回，柔然追击包围他在牛川。壬申日，北魏主拓跋嗣向北进攻柔然。柔然可汗射伦听说后逃走，死在路上。他的儿子杜拔还年幼，部众立射伦的弟弟胡律，号称矮苦盖可汗。拓跋嗣领兵返回参河碑。卢循在南岸埋伏军队，派老弱士兵乘船向白石前进， 声称全部军队从白石上岸。刘裕留下参军沈林子、徐赤特戍守南岸，切断查普，命令他们坚守不动。刘裕与刘毅、诸葛长明向北出去抵抗。沈林子说，妖贼这话未必可信，应该深加防备。刘裕说，石头城险要，而且淮口栅栏很坚固，留你在后面足以防守。沈林子是沈牧夫的儿子。庚辰日，卢循焚烧查普，进军到张侯桥。徐赤特将要攻击他们，沈林子说，贼军声称前往白石，却多次前来挑战，他们的意图可知。我们众寡不敌，不如据守险要，以等待大军。徐赤特不听，于是出战，伏兵发起，徐赤特大败，独自乘船逃往淮北。沈林子和将军刘忠据守栅栏，奋力作战，朱灵石救援他们，贼军才退去。卢循率领精兵大举进攻，到达丹阳郡。刘裕率领各军急速返回石头，斩杀徐赤特，解下盔甲。过了很久，才出兵在南唐列阵。六月，任命刘裕为太尉、中书监，加授黄钺。刘裕接受黄钺，其余坚决推辞。任命车骑中军司马宇越为江州刺史。宇越是宇准的儿子。司马国凡和弟弟司马叔凡、司马叔道投奔后秦。后秦王姚兴说，刘裕刚刚诛杀桓玄，辅佐进士，你们为什么来？回答说，刘裕削弱王室，我们宗族中有自己修身立志的人，刘裕就除掉他们。正是国家的大患，比桓玄还要厉害。姚兴任命司马国凡为扬州刺史，司马叔道为胶州刺史。卢循侵扰掠夺各县没什么收获，对徐道富说，军队疲惫了，不如返回浔阳，合力攻取荆州，占据天下三分之二，慢慢再与健康争衡。秋季七月庚申日，卢循从蔡州向南返回浔阳，留下他的同党范崇明率领五千人占据南陵。甲子日，刘裕派辅国将军王仲德、广川太守刘忠、河间内史兰陵人蒯恩、中军资义参军孟怀玉等人率领部众追击卢循。乙丑日，北魏主拓跋嗣回到平城。西秦王乞伏前归讨伐越至屈姬等十多个部落，收降他们的部众二万五千人，迁徙到汶川。八月，乞伏前归又定都汶川。沮渠蒙逊讨伐西凉，在马庙打败西凉世子李兴，擒获他的将领朱元虎后返回。西凉公李浩用二千金银子、二千两金子赎回朱元虎。沮渠蒙逊放回了他，于是与李浩结盟后返回。刘裕回到东府，大力修治水军，派建威将军会稽人孙处、镇武将军沈田子率领部众三千人从海路袭击番禺。沈田子是沈林子的哥哥。众人都认为海路艰险遥远，必定难以到达，而且分散现有兵力不是当务之急。刘裕不听，告诫孙处说，大军在十二月之交必定打败妖贼，你到那时先捣毁他们的巢穴，使他们逃跑时无处可归。乔纵派侍中乔良等人到后秦入朝觐见，请求出兵讨伐东晋。乔纵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，乔道福为凉州刺史，率领部众二万入侵荆州。后秦王姚兴派前将军苟林率领骑兵与他们会合。江陵自从卢循东下以来，得不到健康的消息，群盗纷纷起事。荆州刺史刘道归派司马王振之率领天门太守谭道济、广武将军彭城人道彦之入京救援健康。谭道济是谭之的弟弟。振之到达浔阳，被苟林击败。卢循听说后，任命苟林为南蛮校尉，分拨兵力给他，让他乘胜攻打江陵，声称徐道富已经攻克健康。桓谦在路上招募旧部，百姓投奔他的有两万人。桓谦驻扎在之江，苟林驻扎在江津，两股敌人交相逼近，江陵的士人和百姓大多怀有异心。刘道归于是召集将士，告诉他们说，桓谦现在就在附近，听说各位长者颇有些去留的打算，我从东方带来的文武官员足以成就大事，如果有人想要离开，我本来就不会禁止。于是在夜里打开城门，到天亮都不关闭。众人都畏惧服从，没有人离开。雍州刺史鲁宗之率领部众几千人从襄阳赶赴江陵。有人说鲁宗之的意图不可预测，刘道归单人匹马去迎接他，鲁宗之感动喜悦。刘道归让鲁宗之留守， 把他当作心腹托付，亲自率领各军攻打还迁。各位将领辅佐都说，现在远处讨伐还迁，能否取胜难以预料。苟临近在江津，窥伺我们的动静，如果来攻打城池，鲁宗之未必能守住。倘若出现差错，大事就完了。刘道归说，苟临愚笨懦弱，没有别的奇迹，认为我们离开不远，一定不敢逼近城池。我现在去攻取还迁，一到就能攻克。在犹豫之间，我自己已经返回了。还迁失败，苟临就会吓破胆，哪里还有空暇来攻城？而且鲁宗之独自防守，为什么不能支持几天？于是快马赶去攻打还迁，水陆并进。还迁等人大规模陈列水军，加上步兵骑兵，在枝江交战。谭道济率先冲锋攻破敌阵，还迁等人大败。还迁乘一条小船逃奔苟临，刘道归追击并斩杀了他。当初还迁到达枝江时，江陵的士人和百姓都给还迁写信，报告城内的虚实情况，想要作为内应。到这时搜查到了这些信，刘道归全部烧掉不看，众人于是非常安定。江州刺史宇越任命鄱阳太守余秋敬为前锋，多次打败卢循的军队，进军占据豫章，断绝了卢循的粮道。九月，刘遵在巴陵斩杀了苟临。桓石遂趁着卢循入侵，在洛口起兵，自称荆州刺史，征阳令王天恩自称凉州刺史，袭击占据了西城。凉州刺史傅韶派他的儿子卫星太守傅弘之讨伐桓石遂等人，将他们全部斩杀，桓氏于是灭亡。傅韶是傅畅的孙子。西秦王起伏前归攻打后秦的略阳、南安、陇西等郡，全部攻克，将25000户百姓迁徙到苑川和福罕。贾银日将北魏主拓跋圭安葬在圣乐金陵，谥号为宣武，庙号为列祖。刘毅坚决请求追击讨伐卢循，长史王旦私下对刘毅说，刘毅已经失败，不应该再让他立功。刘毅听从了他。冬季十月，刘毅率领兖州刺史刘藩、宁朔将军谭韶、冠军将军刘敬轩等向南攻打卢循，让刘毅担任太尉刘辅监，后方事务都委托给他。癸巳日，刘毅从建康出发，徐道富率领部众30000人赶往江陵，突然到达破冢。当时鲁宗之已经返回襄阳，派人追赶召唤已经来不及了，人心大为震动。有人传说卢循已经平定京城，派徐道富来担任刺史，将汉地区的士人和百姓感激刘道归焚烧书信的恩德，不再有反叛之心。刘道归让刘遵另外组成游击部队，自己在豫章口抵御徐道富，前锋失利。刘遵从外面横向攻击，大败徐道富军，斩首10000多级，投水而死的人几乎全部。徐道富乘一条小船逃回盆口。当初刘道归让刘遵担任游击部队，众人都认为强敌就在附近，只担心兵力不足，不应该分割现有的兵力安置在无用的地方。等到打败徐道富，最终得到了游击部队的助力，众人心中才佩服。鲜卑的蒲浑、羌族的聚起、叔豹、邓若等率领20000户投降了西秦。王仲德等人听说刘裕的大军即将到达，在南陵进攻范崇明，范崇明的战船夹着两岸驻扎。11月，刘忠亲自去侦察敌情，天有大雾，敌人用钩子勾到了他的船。刘忠于是率领左右侍从攻击敌舰的舱门，敌人急忙关闭舱门抵抗。刘忠这才从容返回，与王仲德一起攻打范崇明，范崇明逃走。癸丑日，益州刺史暴露去世。乔道福攻陷巴东，杀死守将温作、石延祖。卢循的军队守卫广州的人不把海路当作忧虑。庚戌日，孙处从海路突然到达，正逢大雾，从四面攻打广州城，当天就攻克了城池。孙处安抚广州的旧百姓，诛杀卢循的亲信党羽，统帅军队谨慎防守，分别派遣沈田子等人攻打临表各郡。刘裕的军队驻扎在雷池，卢循扬言不去攻打雷池，而要顺流直下。刘裕知道他们想要交战，12月己卯日进军到大雷。庚辰日，卢循、徐道富率领部众数万人塞满江面向下游前进，前后看不到船只的边际。刘裕全部派出轻便战舰，率领各军合力攻击，又分派步兵骑兵屯驻在西岸， 岸上的军队投掷火把焚烧敌船，烟火弥漫天空。卢循的军队大败，逃回浔阳，准备赶往豫章。于是尽全力设置栅栏封锁左里。丙申日，刘裕的军队到达左里，不能前进。刘裕指挥军队准备交战，手中拿的指挥旗杆折断，旗帆沉入水中，众人都感到奇怪和恐惧。刘裕笑着说，往年赴舟山之战旗杆也折断了，如今又这样，敌人必定会被打败了。于是攻打栅栏前进。卢循的士兵虽然拼死作战，也不能阻止。卢循乘一条小船逃跑，被杀死和投水，而死的人总共10000多人。刘裕接纳投降归附的人，宽恕被胁迫跟从的人，派刘藩、孟怀玉率领轻装部队追击卢循。卢循收集散兵还有几千人，直接返回番禺。徐道覆逃跑据守始兴。刘裕发布任命，让建威将军楚玉之代理广州刺史。楚玉之是楚侯的曾孙。刘裕返回建康。刘毅厌恶刘牧之，经常从容地对刘裕说刘牧之权力太重，刘裕却更加亲近信任刘牧之。燕国的广川公万尼，上古公汝臣，自认为是宗室，有大功劳，认为应当入朝担任辅政大臣。燕王冯拔认为二人镇守藩镇责任重大，长时间没有征召他们，二人都心怀怨恨。这一年，汝臣秘密派人告诉万尼说，汝臣有重大谋划，希望与叔父一起图谋。万尼于是逃奔白狼，与汝臣一起反叛。冯拔派吉郡公冯弘与张兴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讨伐他们。冯弘先派使者向他们说明祸福，万尼想要投降，汝臣不同意。张兴对冯弘说，敌人明天出战，今夜一定会来惊扰我们的营地，应该做好准备。冯弘于是秘密下令，让人各自准备十捆干草，蓄积火种，埋伏士兵等待敌人。当天夜里，汝臣果然派壮士1000多人来偷袭营地，各处火把一起点起，伏兵截击，俘虏斩杀，没有遗漏。万尼、汝臣恐惧而出城投降，冯弘将他们全部斩杀。冯拔任命范阳公冯素福为大司马，改封辽西公，任命冯弘为骠骑大将军，改封中山公。